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先知书二的课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了是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的学习。那么弟兄姐妹，不知道在学习课程过程中您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有一些常常不明白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呢，林成都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稍稍谈过但以理书啊，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谈到但以理书呢，从整个经文的段落来分的话，但以理书就是分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历史的记载，那么这主要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这是属于历史性的记载。那么在这个记载中呢，记载了几个激励人信心的见证。那么另外呢，就是属于启示文学，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么在这几章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有几个意象，那么特别是神用这些意象和表征呢，来讲述历史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四个国家，有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见但以理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主题啊，就是人子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这是但以理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接着继续往下来讲。那么上次我们来谈呢、谈到这个但以理书解梦啊，解梦这个意义，那么特别提到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那么我们也提到了第二章跟第七章的一个对比，那么包括了具象的这个金头的，还有银的胸背、铜腹大腿、铁的小腿、铁和泥混合的脚掌和指。那么这些呢，第二章和第七章呢，是有一些些类似、一些相同的对比。那么这个在讲义里面呢，您就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么第三章，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但以理的朋友的见证，对信仰的那种极或不然的态度哈。那么他们在那里宣告说：“极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么他们深信神的帮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神也保守他们。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的。那么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以前呢，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把但以理书赐给我们，特别是我们从但以理的心智、但以理朋友的见证，主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虽然艰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学习但以理，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勇敢地为主做见证。谢谢主，愿你继续赐福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弟兄姐妹翻开但以理书啊，那么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呢，就记载但以理啊，这个解梦以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自己的一个自白。那么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么但以理书呢，解释了这个梦以后呢，特别是在这个烈火窑的这个经历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小谕住在各地各方的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你注意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一开始呢，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宣告，他自己叙述自己他安居在宫中。那么同样呢，在第四章提到了他自己叙述说他自己做了一个梦，甚是惧怕。 那么脑中呢，并且有一些异象。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梦啊，和他自己本身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这个梦，那么即将应验在他身上。这个梦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他谦卑地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一个是在4章25节，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4章25节，在这里但以理在这里做一个解释啊，他说：王啊，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如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那么最后一句话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你注意，这节经文可以说是但以理书很重要的一个宣告：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么从这里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就开始真正认识至高者是耶和华神，他认识他是公平的、诚实的，他施行公义，他断绝罪恶，他也要除掉罪孽，要怜悯穷人。我们接着往下看第26节，这边说：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那么这是尼布甲尼撒啊，他自己的一个叙述，他特别谈到这个异梦以后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让他学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那么这是第4章主要的一个内容重点。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第4章啊，很可惜到28节以后呢，似乎尼布甲尼撒的王就忘记了，他再一次心高气傲。我们看第4章的30节，第4章30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他这样的一个骄傲自大，这个话还在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那么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好，那么的确当这个王啊，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马上就应验，似乎马上就应验。尼布甲尼撒王他再一次谦卑，他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但以理书啊，第四章结束以后，到第5章开始呢，似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王叫伯沙撒。那么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第4章第5章中间呢，在历史的时间呢，至少隔了23年。那么伯沙撒是巴比伦国最后一个王，那么第5章所记载的呢，是巴比伦最后灭亡的一个经过。那么伯沙撒在百官面前亵渎耶和华，可是突然间有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那么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我们来看圣经这样的记载，在但以理书第5章，这边讲到说，这个伯沙撒在王里欢宴的时候呢，他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和大臣、皇后、嫔妃呢一起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在第5节，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些文士术士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这个文字。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时候太后呢就进入宫宴，对王说：愿王万岁啊，在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神圣的灵。那么这个就是指的但以理解梦。那么在第5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人的指头， 但以理就解释啊，他说我必解明这个意思。但以理被领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解释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波斯。那么这个天平里显出亏欠，国分裂归给马代和波斯，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事实上根据历史的记载，在当天晚上呢，当夜伯沙沙王就被杀了。那么但以理提到几件事责备伯沙沙王，几件事呢，第一就是他晓得尼布甲尼撒的国权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应该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谦卑。我们看第五章的22节，这是但以理对伯沙沙王的一个提醒跟责备。22节，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将人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经营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的指头来写着文字。那么，这个审判的信息马上就临到。那么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那么这个讲解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年日到此完毕。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但以理责备伯沙沙，他虽然知道王的一切，但是他仍不自卑。虽然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的这个先父的这个骄傲是导致神的亏欠而导致神的审判，但是呢他仍然不自卑。所以但以理在这里责备他，他如果知道国权是从神来的，那么应该更加谦卑。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心高气傲，那么在前面第四章呢，我们提到了他被革去王位，一直到他转回归向神。事实上呢，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沙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骄傲的态度，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们可以学习。也就是说，圣经但以理书把这两个外邦的君王啊，他们的结局放在一起，似乎是有一些功课要我们学习。那弟兄姐妹，圣经常常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呢，来刻画出神的恩典和拣选。那么一方面我们看见神这个神的被弃绝的一面，那么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沙呢，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我们看尼布甲尼撒，他虽然心高气傲，在第三章在第四章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的吗？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神宣告说这个国位要离开你，你要到野地去与野兽同居，如吃草如牛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谦卑地向神敞开，他承认自己的罪，同样他得到神的怜悯。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对比，虽然心高气傲，可是当他真正谦卑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仍然要施怜悯。但是呢，我们看相反的，伯沙沙虽然这个被神弃绝，他的骄傲弃绝神，其实是他的骄傲弃绝了神，最终的结局是被神弃绝，被神弃绝。你注意刚才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五章22-23节啊，但以理的责备，他说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谦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呢，今天神所期望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谦卑的心。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领受的，是不是？我就想到在新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醒啊，我们所有的不是都领受的吗？既然是领受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所以真的让我们在研读伯沙沙和尼布甲尼撒这两个王经历的同时啊，也让我们更学习谦卑的在主面前。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上课。 好，那么接着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书第六章啊，但以理书第六章呢，这是但以理书里面非常著名，也是非常著名的在狮子坑里面的一个经历，但以理。那么在第六章第一节呢，似乎历史啊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朝代。到第五章呢，提到了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伯萨沙，但是第六章呢就谈到了大利乌，大利乌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圣经形容呢大利乌啊，形容这个但以理呢是有美好的灵性，在第三节，第三节，因为大利乌呢，大利乌王的时候，但以理仍然立他做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总长三个人，他们在神面前，在使总督使他们在前，在三人面前呢回复事务。那么我们看第六章第三节提到，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啊。所以这但以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一致的，他有美好的灵性啊。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敌人陷害呢他也不改变。那么特别是在第六章记载的这个很多人想要陷害但以理，所以他们就这个怂恿王下一个命令啊，怂恿王下一个命令，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之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其实这是一个诡计，表面上是尊崇王，但是实际上他们要知，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的信仰，所以他们想要借着这样一个禁令呢，一个来陷害但以理。所以当他们要求王下一个谕旨，30天之内不可以向王以外的神求什么，那么当然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知道但以理祷告的习惯。所以因为从哪里看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禁令下的时候，但以理仍然一日三次祷告，与素常一样。那么这也说明在但以理的心中啊，他对神的专一不变始终如一。神差遣使者，那么虽然有狮子的这个审判，但以理被迫丢在狮子坑里，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差使者亲自封住狮子的口，也救了但以理脱离危险。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名在外邦中再一次得着荣耀，甚至连大利乌王都下令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看第六章25节、27节的经文，那时大利乌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无论是刚才我们读的尼布甲尼撒，这个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另外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利乌他对神也有一颗敬畏的心，叫我们看见但以理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在人的历史中掌权。其实神是掌管万有的，那么神的名也要在外邦中被尊崇，那么甚至连当时的大利乌都要下令尊崇耶和华。那么弟兄姐妹，但以理在信仰上的这种专一啊，在信仰里面那种敬畏神的心呢，实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方面都息息相关的。那么特别在诗篇中间呢，描写人脱离逼迫危险的时候呢，圣经常常形容啊，用从狮子的中间被救出来，比方在诗篇第57篇4到6节，还有诗篇91篇13节，圣经用这样的描写。那么也就是说，神既然能够控制真狮子的口，那么我们也深信呢，他一定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从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神既然能够控制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尽管帝国有兴衰，君王会更换，但是 我们看见在各样的变化变动当中，我们看见的仍然是一个屹立不摇属神的人，这个人就是但以理。所以弟兄姐妹，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啊，从这个整个历史的记载，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人的国中掌权，要叫你知道，要叫你知道人这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啊，在圣经里面叫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在人的历史中掌权。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确信呢，无论我们遇见任何外在的环境，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掌权，神掌权。但以理的信仰盼望真的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信仰里面能够持守到底。好，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从第七章开始呢，这是但以理书啊，这个最主要的内容是论到这个异象。那么第七章开始呢，这个巴比伦王伯撒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所以很清楚，这个异象是但以理自己的。那么这个但以理把它记载下来。那么第七章开始呢，就论到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先有四个巨兽的出现，那最终呢是一个人子的得胜。那么第一段描写呢，我们看第七章一到十四节这一段的描写。那么这一段描写似乎并没有多做解释。那么从第二段呢，是由一位侍立者对但以理做了一些说明。好，那么在十六节他说，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讲解释给我听。那么提到了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但以理在这里就解释啊，这个侍立者就解释这一段解释啊，解释了但以理心中的一些好奇。但是但以理呢，他明白这个异象主要的信息似乎看起来是这个世界有邪恶势力掌权，好像看起来有一种这种善恶互相斗争的这种恶元论。但是但以理明白一件事啊，就是最终的国度不是属兽的国度，而是他们权柄都要被夺去，而最终这个胜利呢是属于人子的。那么圣经说人子将驾着天云而来，那么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答案，这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么所以但以理呢在第七章啊，特别提到了这个人子的掌权。我们看第七章的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所以但以理呢在这里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世上的国不是属于这些列邦的，世上的国是属于最终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么是属于人子的，人子将驾着天云而来。那么这一段呢也是一个预言列国的兴衰。这里提到的四个大兽，但以理在这个梦里面提到了四个大兽，那么有像狮子，有鹰翅膀的，那么有像人一样，有像熊一样，这是第二兽。好，那么第三兽呢这个提到了这个有像豹一样。那么这些都是讲到对列邦，刚才我们提到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啊等等的一个代表，那么指的就是这些国家。那么四兽上的十角，这个十角代表十王，小角代表最后一王，他的出现就进行四方面的破坏。正当他折磨神选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要以审判者出现，介入这个混乱的场面，那么神也要为他的选民建立他永远的国度。那么这是第七章呢，在这个异象预言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理。那么另外在第八章又有了，那么有异象于我但以理，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异象之后。 那么这个意象呢，似乎是在苏珊城，苏珊城以兰苏珊城，他见意象如在这个乌来河边。那么在这里看见的是一个双脚的公绵羊啊，绵羊，公绵羊的一个意象。那么第八章呢，是但以理的第二个意象，是一个双羊的意象，指的就是马代波斯和希腊的斗争，希腊的斗争。那么这个意象最终呢，他们四个脚要长出另外一个脚。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当时在这个两约中间呢，有一个安提阿古，安提阿古的四世。那么这个王呢，是非常非常强调希腊化，就是要求犹太人呢要把希腊这个君王当作神来拜的。那么在两约中间有一个马克比事件呢，马加比事件呢，就是跟这个王有关联。那么他是西流基古王朝的一位君王。那么圣经特别提到他是任意而行，也就是说他对以色列的残害。那么这个安提阿古在当时呢，是要求所有的犹太人呢要在圣殿，他甚至把一只猪啊带到圣殿，要求犹太人来献祭。那么你知道猪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洁净的，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激怒犹太人，那么最终真的就引起这个马加比的事件。那么这个圣经特别用这个安提阿古呢，安提阿古西流基古王朝的这个来做一个代表，代表对以色列人的迫害。那么这个代表就是将来敌基督的预表。那么他甚至要起来攻击神，但是最终呢是被神消灭。那么这个是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特别也提到，十九章十九节也提到。那么这是第八章啊，我们所看见的啊这个应验啊。那么特别呢提到了这在但以理书第八章呢，见这个意象以后，他要明白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四角的意象呢，这个角的意象就谈到敌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第九章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第九章啊，就是但以理领受了七十个七的预言，七十个七的预言。那么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和华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那么七十个七的预言呢，但以理他因为查考先知书，他得知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将到，于是他禁食祷告，为他的同胞向罪啊，为他同胞的罪呢向神来求恩典。那么这个七十个七啊，可以说是旧约中间最深奥的预言。那么历代以来对这个预言解释啊，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整个预言主要呢，就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命运，关乎耶路撒冷的命运。这是七十个七啊预言主要的一个目的。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啊到这儿又要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接着继续谈这个七十个七。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很快我们课程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呢也要和你说再会了。